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犹大书第21至25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读完犹大书第21到25节，或者有人不禁会说，圣经经常说要保守自己，其实有阵时我都不是很明白当中的意思。根据约翰福音15章9至10节的记载，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意思就是紧紧地去依靠神和神的旨意，不要听从那些想引诱我们离开神的假教师。或者有人会忍不住说，那我们对人的态度，对人将来的生命，原来真的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今天我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对人呢？有效的见证是能够帮到人脱离神的审判的，我们的良善和爱心是可以成为见证，将不信的人由永火的刑罚当中抢救出来。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意思是指我们应该憎恶罪恶，但是我们又必须向罪人作见证，表达爱心。不信的人，无论他们在世上几咁成功，他们依然是失丧的人，都需要救恩。我们不要轻视见证的功效，这是关乎生死的大事来的。或者还有人会说，如果不跟其他人一样，那其他人就不会听我们的了，我怎么可以带动到人呢？其实呢，当我们向别人作见证的时候，是可以找一些共同点来到作为大家开始的话题。不过我们又必须小心，不要向其他人来妥协。接触别人的时候，我们必须有自己稳固的信仰立场，否则呢我们跟非基督徒是过分地相似，人家就看不出你的基督徒身份和你相信的到底是什么了。要影响别人归向基督，不过不要被他们影响你去犯罪。面对假教师的冲击，犹大鼓励信徒说，哪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这封书信是以保证来作为开始，亦都以保证作为结束。神的大能保守信徒不致成为假教师的猎物。或者有人会说，将来总有一日我会站在主的面前，不知道会是怎样的模样的呢？圣经就告诉我们，当信徒面对面见到基督的时候，就达到毫无罪污、完美、无瑕、无疵的这个最终境界了。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着新的身体， 就好似基督咁样，嚟到基督嘅面前，系远远超越我哋所能够想象得到嘅奇妙经历啊！亲爱嘅听众朋友，犹大向信徒嘅祝福系唔系你所需要嘅呢？犹大嘅读者可能系受到异端迷惑，被引诱去过不道德嘅生活啊！犹大鼓励信徒要喺信仰上站立得稳，要信靠神对佢哋将来所应许嘅，咁样比一切事情都更加重要，因为佢哋正系生活喺一个越嚟越多人离经背道嘅末世。其实我哋都正系身处于末世之中，而且比起以前嘅读者，我哋系更加接近末期。所以我哋都要面对错谬教义嘅威胁，亦都有被罪恶试探嘅危险。虽然假教师到处可见，不过我哋唔需要惧怕、灰心、失望。神是能够保守我哋不致跌倒的，只要我哋持守信心，主保证将我哋带到去佢嘅面前，并且赐俾我哋永恒嘅喜乐。信徒要保守自己常在神嘅爱中，喺呢度，神嘅爱可以比作太阳嘅光芒，太阳不停嘅散发光芒。但是如果在我们和太阳之间存在了一些东西，我们就不能够继续享受阳光了。神的爱都是这样，神的爱是会不断的向我们倾注下来。但是如果在我们和主之间是有罪恶阻隔了的话，那我们实际上就不能够继续享受到神的大爱。首先呢，如果我们过着圣洁和敬虔的生活，那是可以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如果有罪的阻隔的话，我们就应该立即去承认并且离弃这些罪。秘诀就是不要容许任何的事物成为我们和神之间的阻隔。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我灵与主畅言互通，了无尘世虚幻的梦，他的恩惠恩然配赐，摆脱一切阻隔牢笼。最后，我们应该热切地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在这里，我们主的怜悯就是指祂快将再来，将子民接到天上。在一个黑暗和叛离的时代，我们要让这种宝贵的盼望继续在我们心中散发出光芒。这个盼望会安慰我们，并且激励我们继续洁净自己。对于那些想要离经背道的人，我们在灵里面要懂得分辨。对于那些积极鼓吹异端的人，并且那些受到他们所愚弄所欺骗的人，圣经就教导我们要运用不同的应对方法。对待他们的领袖和活跃分子的方法记载在约翰二书第十至十一节，经文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者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但是对那些受假师傅所迷惑的人呢，犹大就教导信徒要作出分辨，并且提出两种不同的行动。有些人我们是应该怜悯他们的，换句话说，我们对他们应该寄予同情，并且尝试引导他们得以脱离疑惑和争论，令他们坚定确信神的真理。而有些人呢，已经濒临绝境，就快要跌入离叛的烈焰当中，那我们就要用坚决的警告和指导来搭救他们。连那些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在旧约圣经里面，麻风病人的衣服是不洁的，是要用火烧了它的。今天当我们帮助那些在性方面犯了罪的人的时候，我们亦应当谨记，有些物件例如衣服往往会挑起情欲的。我们见到或者触摸到这些物件，是会令我们联想起某些罪的。 因此要帮助那些被罪所玷污的人，我们必须谨慎，并且防备任何会诱惑到我们的事物。一位不知名的作者，他曾经这样讲过，一个人的衣物往往会因他所犯的罪而受到污染影响。如果我们想确保自己免受罪恶这种毁灭灵魂的疾病所污染所影响，我们就必须将一切和罪有关的事物摒弃，并且要加以否定。另外一位学者就提醒我们说，虽然基督徒应该怜悯罪人并且为他们代求，但是呢，我们仍然必须厌恶一切带有罪污的东西。犹大他以一个美丽的祝福结束了这一卷书，这个是对那位能够作万事的神所发出的赞美和敬拜。神能够拯救、坚固、搭救，叫万有归服自己，而在这里他能够保守，他能够保守我们得到完全的平安，他能够保存我们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他能够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他都能够保守我们不致失脚。这些应许在犹大所讲的一个离经背道盛行的日子当中是特别的适切。但是应许其实并没有停在这里，神能够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的站立在祂荣耀之前，这样的确是令人赞叹不已的。回想回过去，我们曾经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如今我们又是何等的无用、软弱、不济。不过想到将来有一天，我们是要站在宇宙君王的宝座前面，完全无瑕无疵、欢欢喜喜，这将会是何等大的恩典呢？神不但是保守我们，又是令我们毫无瑕疵的那一位，他是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哇，神竟然这么关心我们，亲自成为我们的救主，为我们定下计划，使我们得蒙拯救，并且预备了他那位并无罪的儿子为我们来成为代罪羔羊。这样的确是奇妙。他是独一有智慧的，终极来讲，一切智慧都是来自神的，而我们的智慧亦是完全来自这个智慧的源头，就是那位独一有智慧的神。如果敬拜神祭子将神所配受的归回给他的话，这样他当得的就是荣耀、威严、能力、权柄。荣耀是因为他的本质，并且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所以他是应得最高超的荣誉。威严就意味他是全宇宙的最高统治者，所以应该享有最高的尊严和威荣。权柄所强调的就是因为他是元首，所以应该拥有无上的支配权。能力所强调的是他有权能，他有这个特权去统治他手所创造的一切。昔日神配受到这样的赞美，现在同样是这样，将来直到永远他仍然配受这样的赞美。离经背道者和假师傅呢，想说要剥夺神的荣耀、贬损他的威严、批评他的权柄、挑战他的能力等等，但是所有真信徒都确切的知道，能够永永远远地荣耀神、享受神，才是至高无上的满足。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我们已经完成了犹大书所有章节的领略和综览， 结束了这一站新约圣经犹大书的游览历程之后呢，跟着下来的时间我们一个新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继续带着大家跟着这个圣经巴士开到下一站旧约圣经哈该书的研读历程。希望这一段新的穿越圣经之旅让你更加期待，带给你更多的惊喜和得着。对回归余民讲预言的先知呢，有三位，分别是哈该、撒加利亚和马拉基。哈该是小先知书哈该书的作者，以斯拉记五章一到二节和六章十四节都提到过他的名字。他是当时两个鼓励余民的先知之一。这里的余民就是指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回归的百姓。哈该鼓励余民重建圣殿，不要因为来自各方的困难就轻言放弃。从这一点以及从他在先知书当中所提到的简短资讯，我们可以看到四件明显的事情。第一，哈该很谦卑，他高举神，他和施洗约翰一样。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记载施洗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第二，哈该是为神传话的，他经常说耶和华如此说。第三，哈该不单止斥责百姓，亦都很有智慧地为他们加油打气。第四，哈该不但传道，亦都是以身作则的仆人。哈该在写这卷书的时候，他一开始就说，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大利乌王在主前521年开始作王。哈该就是在主前520年王登基的第二年来写书。根据大利乌王第二年这句说话，历史学家确定了先知发出预言的时间。而有趣的就是在被掳之后的先知，他们开始根据外邦统治者的历法来到记录他们讲预言的时间。在被掳之前讲预言的先知呢，总是根据以色列王或者犹大王作王期间，或者标记出两个王作王期间这些的时间来到去作为记录的。不过被掳之后呢，南国北国都没有君王的，于是哈该就根据外邦君王的历法来记录他传讲预言的时间。在路加福音21章24节，主耶稣说，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在哈该的时代呢，外邦人的日期开始了，是从犹大被尼布甲尼撒王掳掠开始计起的。由那阵时起，耶路撒冷在外邦人的管辖之下，因此哈该就根据外邦人的历法记录讲预言的时间。哈该书的主题是圣殿，这位先知具有极大的热忱，鼓励重建和翻修圣殿。他不单止因为百姓延误重建圣殿来到斥责他们，他同时又鼓励和帮助他们去完成这项艰巨的工程。哈该经常说耶和华如此说，这样就表明出神具有至高无上的权柄。而哈该乐意降卑自己，高举神的名，他的信息很实际，就好像2+2=4这么简单，这么实际。哈该书和雅各书的内容很相似的，都是强调日常生活当中的行为。行为要属灵，至于无所事事的态度呢，是恶的。哈该书和雅各书都用这种的标准来到衡量生命，作工就是衡量生命的标准。而同哈该同期的先知呢，是撒加利亚，他是一个有异象，经常有行在云端的想法的一个先知。哈该呢，就是脚踏实地的人。行动派和梦想家其实要结合在一起的。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就好合适作为哈该书嘅主题，经文咁样讲：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这卷书里面有两句很关键的经文，一章八节和一章十四节，分别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作工。这卷书的写作期间，根据历法来到计算，就是三个月又十四日。这卷书当中有五个信息，而每一个信息都附有一个明确的日期。历法令到当中的内容更加真实。第一个信息是主前520年9月1日，讲述的是向百姓挑战。第二个信息是主前520年9月24日，讲述的是对挑战的回应。第三个信息是主前520年10月21日，记载百姓好沮丧，而神就给他们的鼓励。第四个信息是主前520年12月24日，讲述的是诉诸于律法，解释原则的问题。第五个信息是主前520年12月24日，讲述的是神计划的启示以及对未来的期望。哈该这位先知是对那些被掳到巴比伦70年之后回归到耶路撒冷的余民来说话的一位先知。在研读这一卷预言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将历史书和预言书放在一起思考是多么重要。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这些都是历史书，而哈该书、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呢，都是先知书。因此呢，我们最好先读但以理书，再将这些书呢归类在一起。哈该和撒加利亚是同一个时期讲预言的先知来的，但是他们预言的方式就有所不同。他们两个人都挑战和鼓励回归的余民重建圣殿，重建耶路撒冷的围墙。以斯拉记五章一到二节，那时先知哈该和亦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耶书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历史书的以斯拉记提到哈该和撒加利亚，这两位先知都鼓励和协助百姓重建圣殿。以斯拉记六章十四节又记载，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亦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利乌、阿达薛西的旨意建造完毕。哈该书的一章一节经文记载，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藉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就说明了这些预言的日期了。根据犹太人的历法，就是在主前520年的9月1日。我们很容易确定到写作的日期，就好像我们在引言当中已经讲过，这里是根据外邦的统治者大利乌王的历法来到去记录日期，而不是好像之前按照以色列或者犹大王的历法，因为哈该是在外邦人的时期，是由被掳到巴比伦计起直到他的时候的。在路加福音21章24节，主耶稣就说，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 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哈该书开篇第一节就提到耶和华的话藉先知哈该说。作者哈该在这一卷小先知书当中，他一再重复提到耶和华的话。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继续研习哈该书。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